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本质上是无神论，因为释迦牟尼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是在数百年以后被人神化而已。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也坚称自己只是一位先知，先知即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曾经公开多次宣告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真的是神吗？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下。耶稣曾经多次在很多方面宣告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有一次，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听了大惑不解，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祖先，是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人物，他怎么会仰望耶稣呢？于是他们问道，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不想这么一问，使耶稣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宣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旧约出埃及记3章，当神在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并要差遣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时摩西请问神的尊名，神回答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即是永在的神。神的名字耶和华就源于希伯来文自有永有。耶稣对犹太人宣告我是，就等于宣告自己是神。犹太人听了更是惊骇，于是拿石头要打耶稣，他们认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按照犹太律法，犯健忘罪的人是要用乱石打死的。耶稣也多次宣告自己与父同等，有赦罪的权柄，要人们像相信尊敬父神那样相信尊敬他。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没有丝毫谦让，而且还表扬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当犹太人审讯耶稣时，耶稣保持高度沉默，在问及有关其身份时，耶稣毫不含糊地宣称他自己是神。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犹太人处死耶稣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自称为神，犯了健忘罪。自称为神并不难，人人都可以自称为神，但是你和我如果自称为神的话，不是欺骗就是癫狂，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神。但是耶稣是举世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圣洁尊贵、最表里如一、最睿智善良、超越一切人类之美德的完全人。他称自己是神，不可能是欺骗或健忘，而是真的。自称为神并不难，难的是别人能够相信他是神。在人类历史上，曾掀起过多少次造神运动，伴随着多少血腥。曾几何时， 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这些假神便被历史无情地涤荡。唯有耶稣，一个既无财力又无武力的木匠之子，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接受他为人类的救主和宇宙的主宰。因为不仅耶稣自己宣称是神，更有充分的事实显明他是神。耶稣在短短的三年传道过程中，除了向人们宣讲天国的奥秘，呼召人们悔改以外，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治了无数人的疾病，使瞎眼的重见光明，使瘫痪了38年的人能够重新站起来行走。他洁净了长大麻风的，让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和伯大尼马大的兄弟拉撒路等死而复活。他赶出污鬼，并用5张饼2条鱼使5000人吃饱，还有剩余。他能在海上行走，能平息风和海。耶稣行这些神迹奇事，并不主要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神性，乃是出于对人的爱和怜悯。通过他所行的事，的确令不少人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进而真心地跟随了他。有人说，今天的气功师也有发功、治病、意念遗物等特异功能，耶稣是不是一位只是一名高级气功师呢？现在大陆正在兴起气功热，气功有假的，也确有真的。从表面上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今天的气功师所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有重要区别。在治病方面，耶稣不仅医治各种疑难病症，而且可以使人死而复活。伯大尼的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耶稣一句话，他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有的气功师虽可以发功治病，但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一些著名的气功师本人也死于各种疾病，而回春无数。耶稣不仅医治人肉体的疾病，还能拯救人的灵魂。耶稣不仅能够医治人，而且有驾驭大自然的能力，这些都是气功师望尘莫及的。与耶稣相比，气功师的作为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我们说耶稣是神，不只是看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且从预言的验证、耶稣的复活、亲人的认同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证明。只有把各方面的证据综合在一起，从一个大图画中才能够比较准确地认识耶稣的神性。我们在与他人相处、待人接物的时候，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戴上面具。只有回到家里的时候，真实的自我才会暴露无遗。真正知道一个人本相的，往往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家人或亲密无间的朋友。耶稣是不是神，他的家人和门徒最为清楚。耶稣由童女所生，他的肉身母亲是玛利亚。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他将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时，玛利亚开始非常惊慌。她说，她虽然已经与约瑟订婚，但还没有正式迎娶，怎么能生孩子呢？她知道童女不会生子的。当天使告诉她这是神的意思时，她就顺服了。约瑟在发现玛利亚有身孕以后，以为他犯了奸淫。按照犹太律法，犯淫乱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但约瑟只想暗暗地休了他。 当天使告诉约瑟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要他把玛利亚娶过来时，约瑟照办了。他娶了玛利亚，但没有和她同房，直到玛利亚生下耶稣以后。即使在耶稣时代，人们也不相信童女可以生子，所以当时有很多流言说耶稣是玛利亚与一个罗马士兵行淫所生的私生子。玛利亚被视为淫妇，而约瑟则戴着绿帽子。因为玛利亚和约瑟知道身孕是从神而来的，才能忍受这些流言蜚语所带来的奇耻大辱。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以水变酒，从这个神迹中可以充分看出玛利亚对耶稣的认知。当时他们都被邀请去参加在加利利迦拿举行的一个娶亲筵席，在筵席上酒是不能少的，不巧在那次婚宴上酒却用尽了，怎么办呢？玛利亚径直走到耶稣跟前，简洁地说道，他们没有酒了。短短六个字充分表达了玛利亚的心态，他们没有酒了，但你有能力帮助他们。虽然耶稣回答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玛利亚仍然深信耶稣不仅有能力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所以他对佣人的吩咐仍是那样简单明确，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耶稣将六口石缸的水都变成了上等的好酒。前文我们提到，犹太人找不出耶稣有任何过错，他们决定处死耶稣的唯一理由是耶稣自称为神，犯了健忘罪。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呢？有的甚至为儿子舍命。如果耶稣不是从圣灵所生，不是神的儿子，玛利亚完全可以站出来说明真相，求犹太人赦免，也许可以保全耶稣不死。然而玛利亚知道耶稣确实是从圣灵而生的神的儿子，所以他默默地站在十字架旁边，看着心爱的儿子遭受酷刑而死。对神的旨意的绝对顺服，对耶稣的神子身份的完全认同，即将失去亲生骨肉的深切痛楚，完全包含在玛利亚的沉默之中，真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玛利亚的沉默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做了血泪的见证。在耶稣时代，神兴起了一位先知叫施洗约翰，按肉身来讲，他是耶稣生母玛利亚的亲戚以利沙伯的儿子，他的任务就是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为耶稣传道铺平道路。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以致犹太人都以为他是旧约里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然而这位伟大的先知却说，他就是给耶稣解鞋带也不配。甚至当他的门徒去跟随了耶稣，他不但不气恼，反而发出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铿锵的呼喊。他知道耶稣是谁，并曾经为耶稣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玛利亚的长子，他还有几个弟弟。耶稣传道时，弟弟们对他是不信的，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却成了教会的核心。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新约雅各书的作者大都认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著。雅各在这一卷书中称自己为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将耶稣与神同等并列，并称耶稣为主。朝夕追随耶稣的门徒们也纷纷为耶稣做见证。使徒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彼得在使徒行传中重申自己的信仰，并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一个为教会殉道的斯提反，在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前呼求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使徒约翰是耶稣生前最喜爱的门徒，他写了约翰福音，以生动的事实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卷书的末尾，约翰点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旧约中几百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全然准确地应验在耶稣身上，比如说，耶稣将出于犹大支派，是大卫的子孙，必由童女怀孕生子，必生在犹大地的小城伯利恒。旧约预言了耶稣的传道生涯和将行的神迹奇事，更详尽地预言了耶稣的受难及第三天复活。预言的无误验证表明耶稣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救主弥赛亚。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大能显示他就是神的儿子。所有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绘制了一幅恢宏的画面，使我们得以窥视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的荣光。倘若只着眼于一小部分的证据，极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迷宫。这是我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的挣扎过程中的一个深切体验。